秋天，山川被枫叶染得一片通红，现在正是赏枫的好时候。古色古香的城墙附近尽是美丽的丹枫，就像一幅巨大的风景画。这里是位于京畿到广州市的南汉山城。南汉山城于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也是1636年发生丙子胡乱时期，朝鲜王朝的国王仁祖躲避满清大军袭击而暂时停留了47天的地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由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金之言导播为大家带路，介绍南汉山城。今年秋天，韩国上演了一部名为《南汉山城》的电影。《南汉山城》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636年丙子胡乱时期，满清派出了10万大军攻打朝鲜王朝，仁祖到南汉山城避难和抵抗满清侵略的故事。南汉山城被称为是天会要塞。金智妍导播在停车场看着周围的高山，有一种被群山环绕的感觉。
啊，여기주차장이딱서니까
我现在在停车场，周围的这些山围绕着我，就好像把我抱在怀里。山上的空气很清新，我感到很舒服。山上的树叶都是红色的，非常美。
南汉山城全长为12.4公里，高7.3米，规模为608.705平方公里。南汉山城之旅从城内的行宫开始。行宫指的是国王离开首尔的王宫到城外出巡时临时居住的地方。南汉山城行宫位于海拔369米处，面积为87.548平米，从一个较陡的阶梯往上走才能走到行宫。
행궁이산에꽤높은곳에있어요。
走过一片城墙，眼前会看到一栋画了彩绘的美丽的建筑，这里就是内行殿。内行殿指的是国王的寝室，也是行宫的主建筑，规模不大，但是也让人感受到王宫的威严。然而当时仁祖是为了躲避清军的侵略而避难于此地的，他的心中必然会非常的悲痛。内行殿石墙外有一棵树龄为400年的大榉树，这棵大树亲眼见证了当时丙子胡乱时期在南汉山城发生的血腥的故事。本来准备前往江华岛避难，因受到清军的袭击情急之外，仁祖只好前往南汉山城。清军包围了南汉山城，这时候刚好是过年，仁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榉树上的一只喜鹊上。他说喜鹊叫了就会有好消息了。
단지까치한마리가이느티나무위에앉아있을뿐인데그까치를보고
榉树上有一只喜鹊，仁祖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只喜鹊身上，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么危急。看到这棵大树不禁令人想象当时的情况，这棵大树见证了当时的一切。现在我们站在大树旁边触摸大树，有一种新的感受。
在朝鲜王朝时代建造的20多个行宫当中，南汉山城是唯一建造了宗庙和社稷的行宫。行宫石墙外有个大瓦房，这里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宗庙。南门附近有供奉土神和古神的社稷，目前只剩下遗址了。解说是金行兰介绍说，
이건물은그서울종묘의축소판이라고보시면돼요。
这栋建筑可以说是小型的首尔宗庙。在南汉山城建造宗庙是为了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将位于首尔宗庙的牌位移到此处供奉。可幸的是，在发生丙子胡乱之后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战争，不需要将首尔宗庙的牌位移至此处。那右边是社稷，社稷并不在行宫内，在南门附近有社稷遗址，目前尚未复原。
在南汉山城建造宗庙和社稷是为了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将首尔宗庙的牌位移至此处，南汉山城就成了临时的首都了。那么为什么选在南汉山城建造宗庙呢？这是因为南汉山城地处险要，易守难攻。解说是张真子介绍说，
南汉山城城池巩固，从未被外敌攻破。清军攻打南汉山城的时候，没有一兵一卒攻入城内，所以说南汉山城是铜墙铁壁。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发生战争时可以代替汉阳作为第二个首都。南汉山城是唯一一个城内建设了宗庙和社稷的行宫。宗庙和社稷를갖춘유일한행궁이또성안에있습니다。
从行宫出来能看到几条登山路，南汉山城一共有五条登山路线，人们最常走的一条是从行宫走到南门的3.8公里的路线，慢慢走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从行宫入口右行是通向北门的路线，时逢深秋，放眼望去满山的红叶美极了。向上走约有10分钟就到了北门。北门是一个普通的城门，但却有着一段令人悲痛的历史。300多名的精兵手持刀剑和盾牌，决定与清军决一死战。他们从打开的北门冲了出去，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回来。北门又被称为战胜门，在丙子胡乱战败后的140年，也就是1779年，朝鲜王朝正祖在修建城墙时将北门定名为战胜门，意思就是说一定要战胜，不能再失败了。
两边是葱翠的松树，树木很高很大，树枝延伸得很长。我们的上面全是树枝和树叶，几乎看不到天空，树叶都已经变黄和变红了。这一带的风景很美。
哇，정말아름답습니다。
金智妍导播决定从北门前往西门参观，这时候天空突然变暗，下起了毛毛细雨。幸好郁郁葱葱的松树为他遮挡了寒冷的秋雨。
제가여기드디어서문에왔는데요북문에비해서문의크기가굉장히작아요。
顺着松树林的小路往前走，很快就到了西门。西门位于山城的东北方，海拔450米。西门的规模非常小，连一匹马也难以通过。其实南汉山城的城门除了正门以外，其余的城门都是以防御为目的的，所以不需要大的城门。仁祖向清朝太宗投降时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南汉山城的西门，韩国历史称为是痛哭之门。在仁祖从西门走出去的时候，城内的士兵和老百姓都放声大哭，令人悲痛。西门外右边有一个小路，顺着小路往前走有个瞭望台。
哇，여기가
从西门走出去有一个小型的瞭望台，在瞭望台上能看到整个首尔市区。那前面是松坡区，这边是河南市。
在瞭望台上还能看到清溪山和冠岳山等首尔的名山，还能看到位于首尔蚕市的100多层高的乐天世界塔。乐天世界塔这个地方就是过去仁祖向清朝太宗叩拜投降之处。从西门走入城内，一面顺着城内小路往前走，一面观赏沿着地形高低建造的弯弯曲曲的城墙。
이렇게점점위로올라와서보니까성곽이
这样慢慢的往上走，能看到城墙是顺着山脊建造的。城墙沿着山脊的高低弯弯曲曲的一直连接到山顶。
이렇게연결되어있습니다。
南汉山城的地势高，具备了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所以这里被称为是天会要塞。
제가성곽에서바로보니까요바로낭떠러지예요
我从城墙上往下看，下面就是悬崖，如果跌倒就会滚到身下。下面的地势非常陡，这里就是天会的要塞，前面只有高山，看不见别的。
정말이게천의요새라는게앞에다산이에요아무것도안보여요
城外的地势险峻，城内却是平坦的盆地。在海拔400至500米的山区，有这样的盆地，令人感到新奇。
제가여기와서굉장히놀란게요성안이남한산
城内有很多平地，令人感到惊奇。南汉山城建在山上，可是进入城内，能看到很多辽阔的平地。很多登山的人在这里休息，因为有很多平地，所以是休息的好地方。
굉장히많아서그래서굉장히쉬기좋은곳이에요여기
城内有80口水井和45个池塘，水资源丰富，农民可以种地，实现了自给自足。解说是金星兰介绍说：“
南汉山城建造后，曾招募老百姓在山城内居住。在18世纪肃宗时期，这里共有1000多户人家，居住了4000多人。山城内这个十字路口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5天赶一集，商业非常发达。”国王不在南汉山城的时候，有一名朝廷高官在这里负责行政业务。
그러니까평상시에왕이안계실때는그유수가여기에와서업무를보셨다라고보시면되죠
从西门步行约15分钟就可以抵达名为守御将台的军事设施。守御将台是观察敌军动向、指挥士兵作战的指挥站。此处位于海拔500米处，是2层木造建筑，极其雄伟，是南汉山城最高的地方，也是唯一保存了南汉山城旧日风貌的地方。仁祖就是在这里亲自指挥士兵作战。如今守御将台前飘落了许多的秋叶。
정말신기하게여기서보면요이큰느티나무의가지
因为是秋天，前院飘落了许多叶子，看着落叶不禁令人想到当时被敌军包围，城内弹尽粮绝，处于最危急的情况，看着落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저남문을향해서방향이이렇게가지가남문쪽을향하고있습니다
守御将台2楼楼阁上有一个匾额，匾上写着无望楼3个大字，这是1751年英祖亲笔写的，一直不要忘记了丙子胡乱的耻辱。无望楼3个字写得干净有力，显示出国王志在雪耻的决心。金志言导播参观了守御将台之后，开始走向南门。南门是南汉山城的正门，在4大门中规模最大。门前树龄400多年的4棵榉树，就好像在那里守卫城门的威风凛凛的士兵。雄伟的山城，满山遍野的红叶，众多的历史遗迹，让人留下了永难忘怀的记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南汉山城。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坡州出版园区。同时，今天1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